那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地方，下面我们回答一些提问了。第一个问题，弟子在学习加行班学到破瓦法中有三种隐墨次第，四大隐墨次第和明真德隐墨次第都提到了先后顺序，但五根隐墨次第中没有提到先后次序，那五根隐墨次第是按什么顺序隐墨的，还是没有次第，还是几乎同时隐墨的呢？是否隐墨次第开始就是修破瓦法的最佳时机？那么这个五根的隐墨次第呢，它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五根呢早就已经灭了，是这样的啊。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也有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呢首先是这样一种眼根看不到了，耳朵听不到了，然后这方面慢慢也有，这个是在有些灭法当中会讲的这些问题。啊，在去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也有，有些是同时损坏的，有的时候是次第损坏的，有些时候在死亡之前呢，根都已经灭掉了，这个也有；有的时候在死亡之后呢，五根逐渐灭掉了，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如果是隐墨次第开始的时候呢，在前行当中讲，这个就是修破瓦法的这个破瓦法的一种这个最佳的时机是那个时候开始的。第二个问题说，道场刚换一位代主师兄。供护法时总是把很多的甘露撒到外面，收贡品时可以说几乎用甘露把其他贡品都合成一坨，看着很不舒服。请问堪布这样有没有过失？几次提醒师兄又觉得不好意思，该如何做比较如理如法？这个甘露是指什么？这个甘露是指酒吗？如果是甘露是指酒的话，就是说在供护法的时候呢，其实有些时候他这个按照很多传统的话，供护法的时候，这个酒应该要溢出来，它是有一个传统的，是这样。所以它下面有一个很大的盘子，接着的话，他就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供护法的时候，那个酒不能够刚刚到那儿，然后就是最好有情况有这样一种这个条件的话，他就一直要倒，他这个酒往外溢那种就非常非常充足，这个供品很充足的这种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洒出很多酒在外面。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过失啊，是这样。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不会有什么过失。当然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如果条件不允许呢，就说是这个一杯酒或者一杯饮料就可以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不管是酒也好，饮料也好，它都要往外溢。我们在佛学院如果参加过那种大供的话，都发现那就是酒一瓶一瓶往上淋啊，那就整个往外溢，溢的就满盆都是。然后一盆人满了之后就端出去，然后再开始不停的这样用淋，不断的这个溢，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有的。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些饮料啊酒啊和其他贡品合成一团的话，这个也有的时候也有，因为它下面就是一些饼干啊这些东西，它酒出来之后就好像混在一起了，这个也是有。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不应该有什么过失啊，没这个这样情况没有过失。第三个问题说，甘露丸有哪些种类，它们用途是什么？甘露丸的种类很多，是这样的。那么他们的用途呢，就是让我们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让我们的视眼可以清净的。如果有的时候放了一些密层视眼，有些甘露丸可以让我们的视眼清净，有些甘露丸呢能够让我们的一种气脉通畅，有些甘露丸呢可以让我们就说是修行的一种能力提高，它因为是很多这个药物精华嘛，所以说可以打通冲破很多瓶颈，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这样一种殊胜功德。如果泡水啊或者说吃啊这方面的话，就经常性的服用甘露丸，不管是泡水也好还是服用也好，对我们修行就是说是这个相应呢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必要性。甘露丸有些是这个促解脱，反正接触就解脱的，有些是这个长解脱，比如放生的时候要给这个放生的鱼啊鸟啊他们在上面撒一些这些甘露丸的泡的水，这方面就是说这些水甘露的自性接触之后呢，他们就很快就可以解脱了。有些是丸子呢可以让我们获得自在，比如说一些九五自在丸呢，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就逐渐的我们的心境就自在了，修行啊可以自在，所以它用途非常多，不同的种类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用途。有些甘露丸可以用来装藏啊，这样的有些呢可以带在身上，可以就是说遣出很多的委员邪魔有时候供在家里面让吉祥的，这个非常多，是这样的。第四问，要修行到什么境界才能做烟供？为什么有的法师说初学者不要和鬼神打交道，如果只烧解脱咒轮仪轨也是用烟供仪轨吗？烟师的具体做法是什么？ 在阳台做烟时家里会不会受到阴气很重吗？弟子每天做烟供，但有一段时间没有做，障碍会增加吗？这个问题当中呢，就说是不需要什么，只要就说什么境界倒没有规定，反正这我们对仪轨要有信心，然后对仪轨本身的一些，就对烟师本身的一种功德要有信心有兴趣，然后对这些鬼神呢有悲心，我要利益他们啊，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可以做。初学者不要和鬼神打交道，这个我没看过，是这样的。我们和鬼神打不了交道，反正就是说不打交道，我们也会打交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事我们根本看不到，也在打交道。但是这个就是说是打交道，它是一种善法啊，通过利益他们的心、慈悲心呢，跟他们打交道，这个没什么。其实我们要和一切众生，当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和一切众生打交道。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发了誓了。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能够和鬼神打交道，这个方面也是我们的善心啊，还有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通过法的加持力去利益他们，而且对自己非常好。那么这种交道可以打，是这样的，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又不是想伤害他们，也不是说把他们招来给我们做委员，我们还没到达那么高的程度。有些修法当中就是说我们在供食指的时候就开始召唤鬼神，你们来啊，给我做障碍，给我做委员，我现在要修菩提心，你们来给我做障碍，这个有。但现在我们还没到达这种状态的话，就是说我们给他们做这样一种这个烟师的时候是利益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很多的利益，我们也因此而得到利益，是这样。我们现在做烟师呢，还有一种就是说让我们的委员遣除，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因为他的仪轨的加持力，就是可以让我们的障碍啊、委员啊，尤其是鬼神的伤害很多。其实我们不供的话，不打交道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如果不以这个烟师和他们打交道啊，其实我们已经在受他们的一种伤害了。所以这个时候烟师是打交道，是相当于是谈判和解的一种，那么这种你不愿意干呢，相当于就是说是你把这个烟丝烧了之后你们就和解了，相当于就谈判好就和解，他就走了，他就不伤害你了。那就这种交道你应该打的，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去打这种交道，他就是说已经受到，其实很多事我们已经受到他们的伤害了，这个就是一种化解仇怨的，就是你和他之间就是说不再有这种伤害的联系，委员的联系，这种交道这个可以打。然后如果是只烧咒轮就是烧咒轮的话，也是解脱咒轮也是和烟丝一起就放在这个就所烧的东西当中一起烧掉，这个咒轮是这样的。烟丝的做法就是烟丝的做法就是说是一个什么，就在这个法本当中就是有的。有些时候现在有直接做成了一种成品的那种物品也有，就只要把它点着就可以了。点着之后呢，放在阳台上面，它就是一念仪轨就可以，是这样。有些人可能就是要自己要做，自己要用一些就是一个器具，然后准备糌粑，然后就把它烧着之后，然后去念，这个也有，是这样的。那如果是方便的话，就现在做成了成品，这个应该是可以的。那么在阳台做烟丝，家里会不会变得阴气重？这个是让我们吉祥的。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说是布施给鬼神，他们就是说心满意足走了之后呢，我们自己相当于就是说是因为不会再受到这些的伤害，我们就会非常的吉祥。这个不会做了这个之后让我们的阴气重。就是说如果每天做，但有一段时间没有做，障碍会不会增加？这个不会增加障碍，可能会对遣除障碍的对遣除障碍本身会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损失吧，是这样。因为你每天做呢，其实就意味着什么呢？每天做你每天的委员在减少。但你停了之后呢，这个它不会增加障碍，只不过你减少障碍的速度，或者你减少所减少的障碍，因为你停的缘故，就是你自己这部分损失了，而不会因为就是说我停了之后我增加障碍，这个是没有的。就像我们供护法一样，每天供的话，你肯定每天都在遣除有缘，但你不供呢，护法神不会收拾你的，不会惩罚你。但是呢，你不供的这个时间，就是对你遣除有缘的这一部分的功德你就没有了，这个效果就没有了。是从这个方面可以说，如果是这种障碍的话，肯定会有，但其他的障碍不会有，这样。第五个问题，辅导孩子作业时控制不了，嗔恨、愤怒打骂孩子会有什么后果？对任何友情啊，对无情，如果是发嗔心，他都有过失，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原因，甚至于入行当中讲呢，因为有些人骂上师啊，毁佛塔啊，就是说毁坏经堂啊，我们去嗔恨，他都有很大的过失啊，都是嗔心的业，造下了嗔心的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控制不住，嗔恨孩子，打骂孩子，尤其是通过嗔恨性的打骂的话，还是有生了嗔心，而且造下了一种这个殴打友情的过失，这样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尽量的是通过这个慈爱心，然后如果要打骂的话，这个也不是说不能打不能骂。虽然现在的整个一种社会舆论环境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觉得如果打孩子的就变成一种家暴的一种性质了，但是以前的话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像我们小时候挨打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感觉到这个是什么家暴，是这样的。但现在呢，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观念在变嘛，反正是不能碰，不能打，不能骂。现在好一打了之后好像就是变成一个什么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要管教的话，有的时候是好说他是不听的，所以该骂的时候要骂，该打的时候也可以打。这个方面是从真正来讲管教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不能什么事情都随着他，小孩子啥都不懂，如果随着他的话只能够就是说就说是这个溺爱啊，或者说最后来讲对他的伤害。但是如果要打骂的话，是应该有慈爱心、慈悲心，是这样的。本来的话，作为这样一种孩子和这样一种父母之间，他有一种特殊的业缘，有特殊的业缘，是这样的。那么自己管教他，让他做作业，是为了他好，尽量的把自己的心调整好。调整好之后呢，通过慈爱心啊，是这样的。如果能够，如果就是说你就是说控制不住打骂的话，那就不要打骂，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控制得住的话，你慈悲心去打骂，这样的话就可以。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打骂过程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好心，但是过程当中有可能慢慢就变了，这有可能。所以尽量的话就这个也是一种修行，对我们来讲这个也是修行，管孩子也是修行。所以我们就是说是在管孩子过程当中，慈悲心啊无常观啊空性啊这些该用的智慧啊慈悲都要用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修行。如果在这个上面失败了，那就修行就失败了，造了业。但如果这个方面成功了，如果就说是这个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啊，把自己调整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当中，这个是一个修行的一种成功的一种一个事情的表现，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这个修行和这些生活啊管理孩子等等把它当成两件事情，应该把这个当成一种修行。如果把这个管孩子当成修行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想得到，哎，这个是一个修行，我应该用我学习到的一种佛法来对待这个事情。如果有这样一种智慧做前导，有这个慈悲做前导，那我就会好很多。这样。第六个问题说，请教法师是什么因缘在生产时母子都要感受极大痛苦呢？这是母子共业吗？这个应该是一种共业吧。现在的话就说是基本上众生整个众生呢都是一种苦，那么具体的是什么样因缘这个也不太清楚，但是可以说是这个是母子的共业，因为这个母亲也是感受了很大的痛苦，孩子呢也是感受到很大的痛苦，但是只不过就是我们在母亲感受到痛苦性可能现在还记得到，孩子感受到痛苦呢我们现在记不到了，是这样的。但是记不到，佛菩萨在经论当中也讲了，这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一种就是说是好像从一个很窄的一种这个孔里面挤出去一样的那么痛苦，痛苦是很大的。所以从这个感受痛苦的层面来讲，应该是共业啊，应该是共业。然后不单单是这样一个共业，而且其他的家人跟着担惊受怕也是共业，但他们的业可能要轻一些。主要是这个母子之间的话，他有一些这个共业啊需要承受的。第七个问题是，为什么魔制造出那么多恶事，魔不用下地狱，而作为凡夫的我们只要心存恶念就有可能感召三恶趣的恶果苦果，为什么佛陀在成佛后还要感谢魔王剥削？如何观修观待修学佛法中着魔的现象？魔制造的恶事肯定要下地狱的，这个是这个魔呢我们要看如果它是一个真实的魔就是说它是一个真实的一种友情凡夫的魔的话它会下地。那么我们说凡夫的魔难道还有圣者的魔吗？也有圣者的魔，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有些魔它是圣者化现的，是这样的。如果是圣者化现的圣者魔，他就不会堕地狱，因为他就说通过善心来帮助友情修行的，他有分寸的，他本身没有造恶业的一种可能性，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圣者化现的魔，他即便是显现上在给众生造很多委员，尤其给修行人造很多委员，但是呢他都是为了让修行人他的境界进一步的提高。那么如果是凡夫魔凡夫魔圣者魔，今天我第一次用这个说法，反正的确也是有这样一种反正也是实际上有这样的。反正佛陀有的时候也会化现，有的时候说有八地菩萨化现的魔的用，如果是佛化现的魔那就是圣者魔嘛，这个没什么。那就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他是一个凡夫的一种有情之性的魔，他造了恶业制造这么多委员，那肯定要下地，尤其是给修行人造委员一定是堕恶趣的，是这样的。他如果是恶性造的话肯定会堕恶趣。 那么就是说是樊夫人心存恶念就会感召三恶趣，那么魔他心存恶念也会感召三恶趣，这个毫无疑问的，业果不虚，不会因为你是魔他就是绕开走，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就是说为什么佛陀成佛之后还感谢魔王呢？因为就是说佛陀的每一次的一种他的这种他的一种这个修行的进步进展都是因为委员啊，都是因为委员，他才就是说战胜了委员之后他的修行就进一步，他如果战胜不了委员他的修行是进不了的。就像我们凡夫人，我们要战胜凡夫的状态才能够进入圣者。那么在这些从一地到二地，二地到三地菩萨，他也是断尽了障碍之后，他就是从一地到二地，二地的障碍断掉到三地，是这样，这些都叫做有障碍。所以佛陀他从凡夫人把他的菩提心修得很纯熟，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遇到很多的委员修安忍，其实有的时候呢也是因为魔制造了很多委员，所以因为就是说是魔制造了很多委员，佛陀才最后才会成就这样一种殊胜的佛果。所以佛陀成佛之后呢也会感谢魔王波旬啊，感谢他的帮助，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这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凡夫人他只看到伤害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修行人他就看到帮助，他就看到这个也是对我的一个助缘，那个也是对我的助缘，是这样的。所以应该我们修行的时候应该把我们的心修到这种程度，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变成我们修行成功的一种帮助，一种助缘，不管是顺缘还是一种叫做利增上缘。利增上缘就利缘它本来是一个委缘，但是呢这个委缘呢可以帮助我们增上善根，这个叫利增上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懂修行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障碍他的，哪怕是魔王波旬也会成为他修行上进的委员啊，就是那种顺缘。说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他要感谢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苦难让我们清醒，的确就是这样的。世间当中也是苦难让我们清醒的，委员让我们就是入佛门修行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观修出离心要不就是因为就是说世间的苦难太多了吗？现在我们就是知道我们要解脱。所以说这一切的一切呢，有些是真实的外在的魔王，有的是我们内心的分辨念的魔王，是这样的。所以说要成就之后呢，要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上师不写了一本书叫幸好有烦恼嘛？有些人就说幸好有烦恼，为什么是幸好有烦恼呢？就有的时候说幸好有烦恼让我们知道烦恼，让我们知道要解脱，要对治烦恼，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可能发不起修行的心。所以说幸好有波旬啊，幸好有魔王，幸好有这些反正意思就是一样的。那么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在已经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上进，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那就烦恼就不叫幸好有了，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修行的话，幸好有这个然后推你一把啊，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开始反思你的人生，反思你的一种人生走向，反思你是否需要解脱啊，因为这些让你清醒。有的时候是苦难让我们清醒，有的时候是烦恼让我们清醒，是这样的。所以说都是让我们去入佛门的一种方便，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就要感谢。那么佛法当中的琢磨现象呢，就当然有些时候呢是外在的一些非人的，有些时候是我们的想法太多了，我们的执着太重，执着太重，这些很重的执着就会变现成这样一种着魔，是这样。我们精神出问题了，好像看起来到处都是魔的样子，但其实就是除了我们的心识迷乱之外呢，没有一个其他的什么样一种魔。所以说这个魔呢，它是一种迷乱相，迷乱相呢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业显现在外境当中一种迷乱相，有些就是直接是我们心识一种迷乱相啊，心识的迷乱显现在只是在我们的意识面前呈现出一种迷乱的相而已。所以说呢学佛法当中的着魔的现象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以前的一些伤害过众生，有的时候因为是我们修行的时候方法不当啊，太过于执着有些时候呢可能是缘起啊这些方面，就是说是暂时的一些着魔精神错乱，这些都有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认认真真的按照上师的指引呢去闻思修行，这个基本上不会着魔这样。那么下面讲呢，请问区分贤善与恶贤善与恶劣，若自相续有如此明晰的见解时，是否会增上我执，对清净观的建立是否有障碍，如何使两种见解在自相续中和谐存在，从而具平等大悲心的心境。贤善和恶劣呢，当然就是说首先这个贤善恶劣，只要我们学习过，只要我们内心当中存在这样一种贤善和恶劣的区别的概念，我们就自然而然会产生，实际上我们肯定会产生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认知的。那么就是说存在这个认知会不会增上我执呢？会不会增上我执，关键我们是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 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个嫌善恶劣，不管是嫌善也好，我也引发善心；恶劣我也引发善心。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我就不会增上那种，那种邪的我执。但是他如果没有证悟我，无我之前，都算是一种有我执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了知有恶劣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对清净观有障碍？这个不会有障碍。什么叫清净观？是吧？清净观其实我们在用清净观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善法很容易生。这个毫无疑问的，这个不难的，就是说他善法我们就直接他就是清净的。关键我们要用清净观的时候用什么时候？就是看到不好的时候，看到恶劣的时候，我们要用到清净观。所以说你看，如果没有恶劣的现象，你根本就没有清净观。所以说恶劣的现象会不会对生清净观有障碍？不会有障碍，我就是圆这个生清净观的。所以他就是不是说他是一个障碍的问题了。就像我们修恩人，你没有这个对你伤害的人，你修什么恩人？大家对你顶礼膜拜，你说我要修恩人，这个是我一定要忍住。当然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就是好的也要忍嘛，不好的也要忍。但是呢，忍辱安忍那个时候，主要是别人伤害你的时候，那就相当于说别人伤害我的时候，对我修恩人有没有障碍？那当然不会有障碍，这个就是你修恩人的时候到了。所以说清净观是什么时候用？清净观就是当我们看到所谓的恶劣的形象的时候，这个是我要用的。所以说如果是看到的恶劣的显现，对建立清净观不会有障碍。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观的话，就会障碍。但是如果我们用了，这个就不会成为障碍，而且就它是一个素材，让我们观清净的一个素材，一个来源。那么这个就是两种情况，两种见解在之前存在。一方面我们就说有嫌善和恶劣的一种标准，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不要缘道友去观察过失，然后呢就说是我们要观清净，就是这样的。观清净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但有些时候呢，这个清净观呢，你该处理的解决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内心当中也需要知道有可能它是这个清净的。但是在问题尤其是在有些团体当中啊，有些就是说道场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过失，你就要把它当成过失去解决。实际上你内心当中可以安住在有可能是清净的，但是呢他的行为有可能影响整个道场的秩序的话，这个时候还是要去该按照法规，按照这样一种咱们的这个规章制度去解决。这个方面的话就可以，就是两种都可以有了在这样案例的时候就可以案例平等大悲心。其实就是说平等大悲心的话，都是让我们就是说让我们就说是什么呢？让我们就说了知这样一种自信。其实观清净观和平等大悲心它是可以属于是两个层次。为什么是两个层次呢？因为大悲心嘛，我们就要看到痛苦、看到恶劣的时候升起大悲，而清净观呢，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是清净的，有可能不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是层次问题，什么层次呢？当我们的内心当中看到别人的过失的时候，看到恶劣的情况的时候，你还生不起这种大悲心的时候，因为大悲心是一个很嫌善的心，对不对嘛？我要利益你，我要利益你的心。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了一种状态，就菩萨这些。你说这些修行有素的菩萨需不需要刻意去观清净观？他不需要。他看到不好的行为的时候，他看到恶的行为，他直接就有大悲心就摄持了，他直接就是善心。但是我们不行，为什么我们要观清净观而不能直接用大悲心？因为我们这中间还差个环节。差什么环节呢？当我们看到过失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他不对，他不好，他是恶劣的。大悲心呢在哪里？根本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清净观，他有可能他不是错的，也许是我看错了，也是他视线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过渡过去，就是说我还生不起大悲心，但是如果我内心当中有了一种素质了，我可以接受他的一种恶劣的行为，但是接受的时候他是恶劣的，那马上就生起大悲心了，帮助他的心生起来了，这个是一个更好的一种这个善心，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办法直接的圆别人的过失，圆别人的烦恼过失，生起大悲心的时候，生起清净观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这个阶段你过了，那你生意好不生意好都无所谓，因为你总是以善心对待，你清净观也是善心对待他，是吧？你大悲心还是善心对待他。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大悲心没有办法任运产生的时候，那清净观就可以用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习惯，反复的习惯就是说，当看到别人的过失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把它化在一个恶劣的当中，然后我们的心就圆他，就开始诽谤啊，开始就是说是说过失啊，诽谤啊，指责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坏了，我们的心就没有安住在善心当中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我就观清净观，也许它是清净的，也许是视线的，这个时候呢，虽然没有生大悲心，但是保护了我的心了。我的心没有缘他升起，进一步的觉得他是一个真是一个不好的人，然后就开始引发一系列的反应。其实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过失的时候，不单单是当时看到过失，他有一个连锁反应的， 你从你第一念恶性开始，他就不断的去反击，不断的反击啊，这个是一个坏人，然后就说是怎么样，他不好，然后这个恶性就开始不断的产生了。但是如果你关清净观呢，他恶性就终止了。但是呢，如果你在第一念，刚刚我们讲更高的层次，如果你第一念直接生大悲心了，那后面的一个恶性都没有，那就关不关都可以了，反正就关清净观也行，不关清净观生大悲心也可以。所以这个反正就是说我们这个原则，就看到任何一个事情都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心。保护我们的心呢，就可以用很多方法，可以用大悲心来保护，是吧？可以用因果正见来保护，可以用清净观来保护，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心保持在一种闲散的状态。我们的心要闲散，但是当我们看到别人过失的时候，当我们去指责别人的时候，那个是我们的心不是闲散的，你不是用大悲心去指责的，是吧？你就是看到有过失的心去指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啊，就是让我们的心保持在一种清净状态。怎么样呢？就是清净观，就保持一种善心状态。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如果能够直接用大悲心的时候，就直接用了；如果没办法的时候，就用清净观。首先，我们要去，反正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但是呢，首先要让我们的心不要处在一种恶劣的状态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问题出来了，出来之后我要去解决。解决的时候，这个心态有两种，一个就是说一种心态，就是说你就是个闹事的人，啊，你就是个问题的这个制造者，他就带着一种情绪去解决。对治他都没有好处，是吧？也许你问题可以解决，但是他的一个祸根，你自己在解决问题过程当中，你的心没有安住在善心当中。但是呢，如果我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但是我就升起大悲心，我就解决，这个动机就不一样了。或者我升起清净观，我首先把我的心平复了，我再去解决也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孙南康不就说呢，他就说是过失就是过失，关什么清净观啊？我们前段时间也看到这个问题嘛，有些道友问，就是说。看到道场当中的这个有过失的人怎么观清净观，看不就是说过失就是过失嘛，观什么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就想啊，好像师父给我们感觉不需要观清净观，但是有的时候说我们看到这个事要观清净观，但是这个问题反正就是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但是问题要解决的，你不能说他是过失的，我要观清净我就不管了啊，反正大家都是清净的，大家都是和美美的，就其他事情一样的问题放到那儿不解决，这个我们没有能力化解。所以上师的意思可能是那种意思，就是说他是过失，你要面对他，你要解决他，是这样，尤其是团体当中的。但是呢，我们上师那种意思就是，我们要解决问题之前，首先把你自己保护好，安住在善心当中去解决问题。那怎么样去安住善心？要不然你安住大悲心，是吧？去解决问题；要不然安住是清净观去解决问题。反正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你可以升起，慢慢升起平等的大悲心。这个最后一个问。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请问文殊与狮子二十一字咒的梵文意思是什么？它梵文意思就是一些文殊菩萨的一些，有些时候是文殊菩萨和妙音天女的一个它的种子字，种子字，还有就是说他们的名称，他们的名字啊，文殊师利啊，妙音天女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通过他们念他们的种子字和他们的这个。名称的这个能力功德呢，让我们获得一种殊胜加持，大概是这样的。那具体的话，就说我也不太清楚，没学习过梵语。大概，但是里面呢，有些是文殊菩萨和妙音天女不同地方出现的种子字的一种内容，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的名称啊，这样的。好，下面我们就说回向功德。那么回向功德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在上师三文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的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长短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有情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住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娑楞地狱檀伽热巴尼陀罗列巴迦南婆舍将吉嘎拉吉王龙舍巴遮比诸尼诸阿诸日哟藏耶诸隆阿吉真波哥阿央那遮丹巴昌央松那多杰雍登根尼卓波特德那耶那鸠贡斯斯等我身居切切的那儿我做刚哥接近特见的我的人冬夜多把夜愿求我是那美丽相接出的特见大江看年做了根把冬我的二两冬夜的话那么加班原本那不生修情阴定结果是我这不总结了 接着我跟他用酒全部的将我的话我借用解释中跟他让不门能力等不相亲说不将做大事马我能整个价格接着样的人工厂家我自动车他的压在你里求得劲那群城里被我偷偷然而你拒绝我申请的恩赐的不知的情样的字我真懂把它送给龙丹托现在你不再去做把它准备的家等待永远的旅人没做能碰的话记错第二根夜来门把的哭了同居的送给我用当的做在西宫有本族的门里接近的住宿舍门不是个把这江不腻的云南南为沙山家不说我们啊我本族的本马舍的我们啊伴奏歌伴马舍得我们啊我们伴奏歌伴马舍得